特许金融街
China Charter Chat。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特许金融街节目，我是 CFA 北京协会志愿者方林。这一期节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上海协会理事长、达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宇龙先生，深圳协会创始理事长及现任秘书长、汇丰银行深圳分行副行长丁爽女士，成都协会副理事长、精英致远创投执行董事刘仲成先生，成都协会秘书长、精英致远创投合伙人于梦女士，北京协会理事长、泰康集团投资管理部总经理任建畅先生，北京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人寿资产管理公司高级董事总经理、投资总监兼研究部总经理王卫华先生，北京协会秘书长兼议弟谢大为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中国四协会的发展历程，共同展望协会间合作。也希望通过本期播客可以让大家对四协会的现状有更详细的了解，期待更多朋友加入我们 CFA 地方协会。
那就先请大家做个自我介绍，要不请那个成都协会那个 刘总先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那个 CFA 成都协会的这个刘仲成，让我现在在协会呢担任这个副会长的职务。我们成都协会的话呢是2017年9月份成立的，到现在呢也是六年多的时间了。现在我们是到了第三届的这个就是理监事会，所以我们今天团队呢有几位成员在一起跟大家做交流和分享，谢谢。
大家好，我是于梦，然后我在成都协会现在任秘书长，那我其实也是很早的创始会员，然后也之前一直在那个 board member 里面，那现在这一届是我们第三届，然后今年我们第三届选了之后呢，那更多的也是我们在想就是怎么结合中西部的一些特点特色，然后能做出我们协会这边的为会员的服务呀，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生态呀，然后以及我们在本地的影响力。对，所以这个也是希望跟我们的兄弟协会大家多多合作，然后相互能够助力。
好的，谢谢丁总。
这个大家好，我是 CFA 深圳协会的丁爽。我自己呢是在汇丰银行，然后在深圳的 CFA 协会，我们应该也是2017年成立的，然后我当时也是创始的理事长。现在的话呢，我们应该很快就要进入第四届了。我现在是这个深圳协会的秘书长。我觉得深圳协会也是一个挺年轻的这个协会，然后我们这几年成长的也挺快的。我觉得整个深圳 CFA 的这个大家庭还是挺温暖的，大家经常都可以一块儿去聚，我们经常也能看到来自其他地方的 CFA 的会员，然后过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觉得大家经常一块儿办一些活动会挺开心的。
谢谢谢谢。然后任理事长。
那个大家好啊。我是任建畅啊，那个北京协会的会长吧。我觉得我是最口才不擅长的啊，对，就是也不太擅长这样的机会。但是那个我就借这个机会就提前祝一下那个圣诞快乐吧。
好的好的，明天北京协会有这个平安夜 party， 欢迎在北京的各位朋友来参加。然后大为。
大家好，我是谢大为，现在是在 CFA 北京协会担任秘书长工作，我现在是那个在全职为协会服务啊。
好，谢谢大伟总。那我们请卫华总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王卫华，北京 CFA 协会的副理事长。
谢谢卫华总。那请宇龙总介绍一下自己。
好的，谢谢江林总。我是李宇龙，我是我们 CFA 上海协会的会长。
好的，那个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就是讲一下自己协会的这个发展历程还有现状。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是面向那个全国的观众，我们这是放在公开的平台上去，所以说全球的华人应该是都有机会听到这个播客，所以希望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各个这个协会的发展历程啊还有现状。那咱们还是从成都协会开始，请那个刘会长来介绍一下吧。
好的，我很荣幸啊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成都协会的一个发展历程。成都协会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是刚才有提到是2017年9月份正式成立的。整个协会的话呢，我们是从2016年开始筹建。 那么2017年9月份到现在的话呢，我们历时三届了。从最早的这个就是会员可能只有十几二十个人呢，现在到整个有300多人。成都协会的话呢，整体来讲的话呢，在我们国内协会呢，能覆盖的会员是最少的。但是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征哈，就是我们可能这个除了成都以外的话呢，有很多来自于周边的中西部城市的一些这个持证人的话呢，也是入到我们成都协会这边来，共同来建设这个中西部的这个金融产业，包括像这个重庆啊、西安呐、昆明呐。这样的一些地方城市会员也加入到我们这边来。所以呢我们这一块的话呢，成都协会做的一个工作呢，就是立足在这个本地挖掘一些这个有特色的深入到产业的活动一起来促进这个就是金融和产业的这个比翼发展，就成都协会的一个大致的面貌，后面再有机会再继续给大家深入分享，谢谢。
好，谢谢。然后于梦总您有补充吗？
我补充一点吧，就是成都协会也是就是如那个刘会长所讲的，就是我们虽然说人不是很多，但是我们覆盖的这个区域面还挺大的。然后同时因为我们可能不像北京上海有很多一线的这些 speaker 或者一线的金融机构，但是我们其实在本地去寻找我们的特色，怎么把这个金融和这个产业相结合，那为我们这边覆盖的人群既能够从这个专业和技术业务线上给大家做这个长期的提升，然后同时它也是一个 network 的打造，那怎么把我们的这些高质量的金融人群聚集在一起，以及相互之间去形成这样的这种联动，然后去推动一个生态的发展和建设，同时提高我们的这个品牌影响力。我觉得这个是成都其实我们这几年发展下来一直在逐渐深度推行的一个方向。
好的，谢谢。我看你们办的那个活动都还挺有影响力的，我觉得这个待会儿后面咱们其实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这个成功的经验。我觉得整个现在在国内来讲，成都协会的这些活动活跃度什么的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借鉴的。然后那丁爽总。
好的，我来讲讲深圳的这个 CFA 协会啊。其实我也是最早的一批，算是最早的一批志愿者。我们应该是可能十几年前，可能一几年的时候，我们有一帮考过这个 CFA 考试的这一些持证人。我还记得我们最早的时候就收到一封邮件说，哎，我们在深圳一块儿这个持证人，大家一块儿去爬爬山吧。然后我就记得这个是我们深圳最早的这个志愿者活动的启蒙。然后大家一块儿去爬山之后，后来就经常会聚在一起组织一些活动，自己办一些讲座呀，办一些咖啡厅的活动呀，然后出去爬山什么的。后来的时候就开始大家讨论说，我们现在也有那么就是几十个人，然后我们要不要组织一个正式的协会，这样我们整体的这个活动也可以更正式一些，然后大家聚起来也会更方便一些。后来的时候就开始比如说这个找各种资源啊，跟政府这边去做各种沟通，但是中间折腾了很多次，其实都很难有成效。我觉得在现在可能会越来越明显，就是要成立一个这种组织，正式的这个社会组织其实非常艰难的。在当时我们也非常有幸就得到很多这个大佬的支持，像比如 CFA 全球的那个理事余华总，然后他在深圳当地也非常有影响力，也帮我们引荐了很多当地的这个政府官员。那当时呢正好碰到一个契机，也是深圳在大力引进人才的时候，因为当时深圳的这个高层次人才其实和其他的各个地方相比相对是比较少的，因为深圳的大学比较少，所以呢深圳就特别希望能够引进高层次人才。所以当时像 CFA 的话呢，在深圳它整个的发展策略里面就被列为这个高层次人才其中的一部分，还可以给你的这个落户呀或者其他小孩就学呀都会有些补贴。后来在这样的这个背景下面，政府的这个推动，在17年我们当时就成立了继北京协会之后，北京协会是老大哥，已经成立了好多年，然后我们好不容易就是这个在17年的时候我们得到了这个支持，最后就成立了协会。我现在都还记得我们当时协会开业仪式的时候，我特别感动，有很多这个全国还有其他这个国外的很多协会的朋友都到场来朝贺，因为正好当时我们也是国内 CFA 的 Leadership Council 嘛，然后我觉得刘总应该也来有参加，但是我们国内很多北上广深，然后这个大连、杭州，海外还有台湾、泰国、香港，很多人都来，所以我觉得还挺感动的。后来的时候我们的人数也是从最开始的可能几十个，后来到两三百，然后到现在大概有900多， 就可能有的时候有上下波动，在好几年的时候都是亚太区就是成长最快的这个协会。那当时我觉得这跟深圳的那个政策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也开展了挺多的活动，现在大家的这个活跃度也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就是提升的空间，因为看到像北京啊、上海啊，还有这个成都，我觉得搞了特别多很有特色的活动，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去想想看，就是向大家去学习有哪些更多的这个活动可以去搞。因为我们在南区这边的话呢，可能除了深圳，最多的就是在广州，然后经常两边会搞一些活动，但是我觉得可能还可以做一些更多更有意义的一些事情，把我们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好，谢谢。我听起来深圳的这个确实之前了解不多，然后现在感觉这个获益匪浅。然后刚才那个我觉得成都协会太谦虚了，你们做了那么多好的活动，一会儿咱们在那个合作那一块其实可以多聊聊，多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下面那请那个北京的任理事长介绍一下北京的这个发展情况。
就我就谈点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吧。我在北京，应该说北京协会，在地理上，在这个历史上，有一点优势啊，就是我们是2013年成立，是吧？今年十周年，原来是说邀请大家来北京做客的啊，不好意思，后来那个，来来回回这个很多事儿，也收到了大家的一些祝福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我想说呢，就是北京协会本身，我们有一个可以说是。光芒四射的传统啊，因为历史上我们那个有很多大佬吧，历史上也曾经参与过我们的活动，同时呢也还保持着对我们的支持啊，这一点呢，我们还是深感荣幸的啊。另外呢，其实我们北京协会的发展应该也是说，也是跌宕起伏，也还是蛮复杂的一个过程啊。这边呢我就不想多描述了，当然我想我们目前呢其实这个我大为江宁，我们这都是那个几届元老是吧，就是说我们其实是这个过程的见证者。同时呢现在呢因为刚好这个时间呢，我也成为这个北京协会第四届第五届的这个会长，变成了一个领导者啊，我经常还是觉得这个责任重大，压力也比较大啊，但是呢好在呢我们的确是积累了一批这个志愿者啊，包括江宁啊，包括我们现在很多骨干都是当年这么过程中间积累下来的啊，就是在大家的支持下呢，我觉得我们北京协会还是形成了自己的套路、自己的风格啊、自己的这个方式啊。现在呢，我们自己觉得经过这么多年，我能看得到啊，我们在发展演变、在提高啊。这个我们的那个会员们呢，其实也在年轻化哈、啊，就是说大家其实还是非常渴望能够从这个协会的活动中间能够有所收获啊。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要以这个。会员的价值提升为核心吧，就是我们还是在组织活动啊，跟外部联系啊，还是每次工作的这个会议的质量啊，这一方面我们还是经常检讨自己吧，啊，还是想不忘初心啊，就能够再进一步的。我就是一点自己的感受啊。
好，谢谢任理事长。刚才说到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十年庆的时候收到了来自大家的那个视频，然后我们把它那个剪辑成片之后放在那个大屏幕上，效果特别好。然后我们当时感觉那个播出来，就是对我们北京的会员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鼓舞，所以再次感谢这个各个协会的 leaders 给我们的支持。然后那请那个大为秘书长来讲两句。
好的。其实刚才前面也听到了，像成都协会还有深圳协会的很多就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和取得成绩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不管是哪个协会，可能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特色吧，或者是就是在各自所在地和各自的会员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就是根据我们本地的资源和本地的特点，然后去想办法能够尽好的去满足我们的会员。北京这边就是我想我就先不说具体的活动啊，我就说一点我自己的感受。因为就是我们都是那个做了很多很多年志愿者的这个就像任总刚才说的，也是见证了协会的这个创立和发展这个过程。然后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我是觉得协会永远是一个新的这么一个组织。对我来讲，虽然说我们有一个十年的一个历史，但是其实我们每一年在做计划或者是推进协会的工作的时候，在接触的会员的时候， 都会感受到有一些新的变化和一些新的动向、新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虽说我们可能有十年历史，但是我们并不是说会去重复过去十年做的事情，或者是把一件事情然后在第十一年、第十二年这样继续做下去，而是说我们会在这个十年的基础上，然后在这个积累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资深会员和我们在本地的一些机构的一些联系和一些支持的这样基础上，然后我们根据一些新的需要去探索一些新的活动、新的项目啊，不管是宣传 CFA， 还是说对会员直接提供服务，还是包括对于学习金融专业的这样一些高校、一些学生这边提供一些有意义的这样一些知识啊，或者这样一些机会。就是总之吧，从各种方向上，其实我们每年都在探索新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讲啊，我们不管是十年还是多少年的一个协会，其实确实得随时随刻都要保持这样一种心态，然后要跟其他的协会多多学习、多多交流啊。
下面也请魏华总介绍一下北京协会的情况。
刚刚听了成都、深圳 CFA 协会的介绍啊，颇受启发。看来在我们 CFA 协会在如何服务产业、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呢，大家是英雄所见略同。今天已走过十个年头的北京 CFA 协会，在任建畅总的带领下呀，在向江宁等广大优秀志愿者的积极创造性参与下，在高水平服务 CFA 会员、服务金融机构、扩大我们 CFA 协会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呢，北京 CFA 协会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好，那请我们上海协会的宇龙总介绍一下上海协会的情况。
我们 CFA 上海协会呢，成立于2019年，2019年的7月呢，召开正式的会员大会成立。2019年的4月份，获得了民政部门的正式许可和批准。到目前为止呢 ，CFA 上海协会呢，已经呢3岁了。回顾 CFA 上海协会呢，这个过去3年的发展历程呢，应该说啊，这个有几点。第一点呢 ，CFA 上海协会呢，是不但是中国，可能呢是全球最年轻的协会。全球呢，目前呢是160家协会，而是上海协会呢是第160家。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可能也凸显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性。换句话说，也是 CFA 全球呢一直在等待着上海协会的成立，加入到 CFA 的大家庭中。在亚太呢21家协会中呢， CFA 呢上海是最年轻，相对来说呢发展的速度呢也是比较快的。目前呢 CFA 上海的会员呢拥有2000多位，今年也就是2023年，我们新看到呢又有570位新的 CFA 持证人呢加入到上海的大家庭中。要看考生的话，上海地区呢疫情期间呢整体1、2、3级的考生呢突破了30000人，所以这个人数呢还是比较显著的。在 CFA 上海协会过去3年发展速度迅猛的同时呢 ，CFA 上海呢，在上海地区的影响力呢也逐渐扩大，比如呢，得到了上海市政府这个对 CFA 这个品牌的高度认可。在“十三五”“十四五”连续2市呢，这个 CFA 呢都列为上海市政府重要的、紧缺的人才需求目录。展望未来，我们呢对CFA 上海协会呢也抱有很高的期许。上海呢，我们众所周知是我们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地处上海， CFA 上海呢自然感到担子的重大和压力的重大，对 CFA 上海地区呢会员的责任的重大。展望未来呢，我们希望 CFA 上海协会呢能够给本地会员提供一个国际级的良好的学习、交流、沟通、进步的职业发展的平台。简单的说来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从发展的角度呢，我们希望把 CFA 协会呢建成一个 更具规模的，在亚太地区更具影响力的一个协会。目前协会呢是2000多人，我们相信呢，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随着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进一步的出现，设备上海协会的会员的人数呢将会进一步增长。这第一。第二呢，希望协会上海呢协会在地区的金融行业的影响力呢来进一步提升。相比较起国际的其他的金融中心呢，我个人认为呢 CFA 呢的影响力呢还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当然 CFA 在国内呢在金融行业大家都非常认可，这是一个含金量非常高的金融职业证书。但是呢因为 CFA 进入中国的相对的历史较短，在金融行业的影响力呢还并不是非常的这个得到广大的了解和承认。相对国际，我认为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CFA 呢在金融行业的影响力呢在进一步会得到提升，会得到雇主领导和同行的进一步认可。第三点呢，希望 CFA 上海呢协会能够给本地会员的职业发展提供更明显的助力，更显著的帮助。回顾过去三年，尽管呢中间呢遭遇连续比较长的疫情，在上海协会的这个整体的职业发展对会员帮助呢还是比较明显的。每年呢这个组织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有60-70场，也得到了会员的认可和承认。我们希望在未来能够会员呢提供更有效的帮助，这包括呢职业发展，也包括职业发展的机会、社交活动等等，整体呢给本地会员呢提供更完善、更丰富、更有效、效果更明显的各种各样的机会。
好，谢谢。我们先把第一个问题过一下，就是大家作为这个协会领导人对自己协会发展的这个期望和计划。那还是请那个成都协会刘总开始。
好的。成都协会的话呢，刚才有聊到呢，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话呢，因为成都协会本身来讲的话呢，咱们已经成立了几个协会，里面的话呢可能在这个就是金融资源方面啊相对来说会偏弱一点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成都的话呢主要的一个问题呢可能是这个金融总部啊这块的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点。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开展工作过程中呢，我们就想的就是怎么样把我们这个就是有限的这个金融资源发挥到最大。那么经过这三届的这个理监事会的一个这个是沟通和摸索吧，最终呢我们发现呢就是我们跟产业这块怎么样去做融合，能够最大限度的去满足各方，就包括像政府啊像监管部门呢、像这个实业呀、包括我们这个金融啊以及高校啊，包括我们在这个中西部地区的很多的这个 CFA 的持证人啊、考生啊，以及这个金融从业人员，把他们的这些需求啊能够很好的链接起来。所以呢我们从第二届到第三届，我们这个就是理监证会逐渐就开始再往这个方向去走了。所以未来的话呢我们在想呢，我们可能也会把这个就是方向继续的深化下去。深化下去的话呢像我们在最近这一届哈，随着这个疫情结束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在实地方面更多的见面以后呢，开展了一些我们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活动。这个呢也给大家来做一些介绍。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高校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在今年上半年我们推出一个叫领路人这么的一个活动。这个领路人呢其实主要是链接了这个中西部大概37所高校。然后呢我们向高校的学生的话呢免费的去做一些这个就是职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些分享，覆盖到这个咱们金融细分各个领域，从券商投行到这个银行包括信托到这个一级二级股权基金等等的，大概一共开展了13场讲座，然后请的这个就是嘉宾或者是分享的老师呢都是我们这个 CFA 的持证人，统了一下大概也包括咱们北京、上海和深圳协会的持证人也来支援我们，然后总共有179位。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一期这个活动搞了以后的话呢 大家觉得比较实用。这个活动的这个就是内容的话呢，每一场啊它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比较资深的啊一个金融从业人员来分享他的一个这个经历和一个就是建议。第二呢，就是一个线上的一个圆桌论坛啊。那么这个活动开展以后呢，学生就觉得比较受用啊，因为这个平常的话呢，很少有这么大密集的能够接触到各行各业的，而且大家都能够通过这个就是沟通的话呢，就比较接地气的吧，跟大家去聊自己的一些感受。同学们呢，能够从多个维度啊去了解这个自己关心的方方面面啊。所以这块活动的话呢，其实推出以来的话呢，受到了各方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好评。因为我们在这块的话呢，也保持了就是或者说加深了跟这个就是高校的啊一个连结啊一个连结。那么我们后面的话呢，会继续把这个就是后续的啊领入的活动呢深化开展下去。那么在这个产业这个方面的话呢，成都协会在这个今年大概是七月份开始，又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活动，叫百家甄选企业调研行。就组织我们的这个金融机构啊 ,CFA 持证人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走进实体企业去进行调研。那么一方面的话呢，是跟这个企业沟通这个投融资的机会。第二方面的话呢，也是这个探讨一些产业合作啊，帮助这个就是金融从业人员的话，了解这个每一个细分产业它里面存在的一些这个市场机会啊，核心竞争力啊，包括对这个行业的一些见解。那另一方面的话呢，其实通过这个就一次性组织啊，差不多二三十位这个金融从业人员去了解企业的话呢，也帮助企业呢解决它可能比较高效的吧，高效的去这个链接金融机构，解决他们投融资啊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活动呢取了一个副标题，叫这个广角掘金啊高效聚能。那么这个活动到这个今天呢，到下周一，下周一我们第十一期是去一家上市公司天齐锂业，那么一共呢就是已经十一期了，累计的话呢可能有这个两三百啊这么一个这个就是金融从业员去参会，也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那么使得我们这个成都协会的话呢，在产业方面的话呢，就有比较多的一些积累，通过这个搭建那个平台的话呢，各方的这个就是金融机构的这个从业人员的话呢，也有更多的一些交流了，逐渐的呢也形成了一个比较有品牌效应的这么一个活动。那么此外的话呢，我们成都协会的话呢，还开展了一些这个就是金融主题的一些这个论坛啊，一方面的话呢是日常的，比如说我们的案例化金融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通过这个就是每一个案例的深度分析，由这个我们的 CFA 持证人来代讲，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时下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公司和一些案例。那么可能一期的话呢，可能会持续一周左右，这样的话呢，有大家有一个深度沉浸的去了解这样的一些这个金融案例。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在就在这个月的这个9号我们组织了一场这个就是 ESG 金融人才与产业发展大会。这个点的话呢，也是秉承我们这个就是金融加产业的这么一个方向，那么链接了这个就是也是地方政府包括这个就是高校还有这个就是我们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以及我们各大金融机构然后我们在这个活动中的话呢，也是分为主题演讲和圆桌。我们当时办这个活动的话呢，也想的是说我们尽量的去往这个实操的层面去开展这个就是我们的大会，所以请的主题演讲的嘉宾和圆桌的嘉宾的话呢，更多的是讲他们自己工作实践中的一些这个就是成果和对大家的一些借鉴。整个大会的话呢，其实从一开始策划到最终推出来以后的话呢，这个反响啊还是超出我们的一个预期的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报名的时候，一开始说现场只坐200人，结果一下报了有翻一倍。翻一倍，最后我们不得不把那个场子扩大到这个就是小300，然后还砍了一部分人，然后线上也有就是也有咱们北京上海深圳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持证人，包括这个就是考生来参加。所以我们也感到非常的振奋，就是说这样一个金融加这个就是产业的这么一个结合的主题的话呢，能够受到大家的一个青睐和这个欢迎。所以呢，我们 经过这样的一些活动举办以后的话呢，更加明确了，就是说我们深化新农家产业这条路。那么我们也畅想，就是说在未来的话呢，会继续走下去。目前呢，已经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一个策划的活动了，把名字都取好了，准备在明年的这个春天就开始推行，叫做这个产业金融创能会，这个副标题叫精英聚炼这个价值致远。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我们以前开展这个就是 ESG 金融论坛加这个就是百家争先调研型的这个活动的基础上的话呢，我们想呢，就是说我们做产业纵深了，因为我们在通过前期的活动的话呢，已经把各方都能够比较有效的能够链接起来了，所以呢，我们可能做产业纵深的话呢，会搭配着我们前面的这些活动，比如说我们开一期这个就是新能源的这个深度的论坛，那么会把这个就是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包括这个券商、投行啊、金融机构以及这个产业中的相关方作为一个比较深度的这样一个沟通，每一期的话呢，可能去聊一聊我们在这个细分的行业里面有哪一些大家觉得很不错的这个新技术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包括我们产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的一个就是行进的一个趋势，以及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希望呢在这个深度沟通里面能够碰撞出一些火花来。当然，各大这个金融机构参与，自然就会找到自己的一些，不管是从业务还是从这个就是各方面的一些兴趣点和合作的这样的一些机会。那么在这个活动的过程中的话呢，我们也是把成都的一些好的一些，这个就是想法和这个经验的话呢，因为我们现在刚才有介绍到，我们协会的话呢，相对来说分布的相对要广一点我们的理监事会成员里面其实有来自于这个西安的、昆明的和这个重庆的，所以呢也会把很多这个就是主题的活动的话呢，逐渐的这个带到我们的这个就是兄弟城市去。然后大家各方聚力吧，一起来这个开展这个相关的这个活动，促进这个我们所有持证人大家会觉得哎，参加这个就是 CFA 的这个活动有价值，有收获，而且能够交很多比较有趣的朋友对自己的这个学习生活或者是工作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整个 CFA 成都协会可能在过去、现在和这个未来做的一些事情，我大概说到这儿吧，看看这个于梦秘书长有没有更多的这个就是补充和分享。
那个刘总介绍特别清楚了，我这边就是可能从编外的信息做一点补充，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做那个金融沙龙活动，然后到现在的这种产业和金融结合的活动，其实成都协会今年也是第7年时间了嘛。那我自己其实有一个自己作为这个参与者的一个体感哈，我会发现其实以前比如说我们的金融沙龙活动，它在这个金融知识呀、网络呀，然后包括就是大家的这种就是持证人之间的关系，那其实在这个部分的比重更高，但随着我们就是逐渐的在增加，就是它这个金融跟产业的实操和这个业务的部分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从参与者来讲，它的业务实操会推得更深。然后另外一个呢，因为这个活动它引起了地方政府和更多的相关的这些社会组织资源的关注，所以其实在这个被关注的情况下，他们又为我们反向投入了更多的资源，然后让我们在本地的这些活动，得到了更多的联动，然后以及更多的往外辐射的这个影响力。对，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感觉到的一个变化。然后另外有一个点是，也是今年我觉得还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在做那个学生覆盖的这个部分，我们往往都会跟学生去分享，就是比如说一些金融专业的这些知识技能，或者是从个人的这个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去让学生看到，就是一些书本上和在学校看不到的东西。然后这一次，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就是我们那个 RC 比赛的时候，其实这次的比赛是正好我们的这个团队设计了一个圆桌，然后这个圆桌里面的这些分享的导师就除了讲自己的工作经验，他们其实分享了很多自己对于这个人生的一些感官和看法。然后到最后，我们跟学生一起聊天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 CFA 导师，然后包括就是仲辰总，其实就跟学生分享了更多的，就是不仅仅是金融专业工作经历，其实还分享了很多自己的人生阅历。比如说我们怎么来看待一次比赛的结果，然后比如说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 你是追寻一个答案，还是如何去听你心里的那个声音？然后我当时其实在现场也是很有触动，就是我会发现其实我们真的作为一个在本地的这种影响力的社群，我们可能给到的不管是持证人还是学生，我觉得它是方方面面的影响。那这样的影响当它在给到我们周围这些个人的时候，其实它会增加大家对这个协会的认知和粘性，因为其实我们是从多维度去满足了一个人复杂的需求。对，这个是我的补充。
多谢成都协会啊，那请那个深圳协会说一下你们的这个未来发展的一些计划，或者是自己对协会的期望。
好啊，谢谢啊。我觉得刚才其实听成都协会的分享，感觉特别好，有好多的那个点子，我觉得我们都是可以借鉴的，而且真的是搞得特别有声有色。所以我觉得像今天这样的这个交流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经常大家可能隔得比较远，也没有特别多机会然后互相来交流，但这样的情况大家可以有挺多的这个头脑碰撞，然后看看别的协会有哪些做得更好的活动。然后在深圳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理事长是那个徐晓光，然后我们也是一起这个很多年的志愿者，我觉得在深圳也是有很多的志愿者是一路走过来的。然后晓光这边的话呢，就是这几年我们也做了特别多的这个活动。其实我刚才想了想，就是有一些活动的话呢，是咱们各个协会都有办的特别好的，大的这些年会啊，还有很多这个论坛。我可能讲几点我的感触，就是我们从成立的协会到这几年，就是深圳协会可能发展的一些方向和我觉得做的还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就是一个的话呢，我觉得是我们这几年的这个活动变得更加的专业化和主题化。因为比方说我们以前做了很多的这个会员联谊的活动，也做了一些很多的这个讲座的活动，但是以前相对来说呢会比较散，现在感觉更加成为系列，而且也更加常规，并且的话呢也每一次会有更多的主题。比方说我们在会员活动，我们现在成立就是有一些固定的特色项目，比如说每周四晚上我们都会有一个这个沿着深圳湾公园。我觉得深圳有一个比较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气候比较好，一年四季大家都有很多愿意去徒步。比如每周四晚上都会沿着这个深圳湾公园去徒步，然后每周六的早上又会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比如说盐田海边呀，或者是螳螂山呀。那么这样固定的一个活动的话呢，大家就会知道我固定在这个时候都能有一些 CFA 的朋友，大家可以一块来沟通。然后除此之外也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什么欣赏品酒啊，欣赏陶艺啊，艺术鉴赏呀，或者飞盘呀，这样的这个活动，这种就基本上已经把它固定下来。然后另外呢，我们也经常会有一些主题的午餐会，比如说我看了一下，我们有讨论过这个酱酒的行业，眼科科技的行业，科技美妆的行业，还有新能源的行业，还有这个人工智能的行业，就各种各样的。那每一次这个午餐会呢，相对也是时间固定，但每一次的主题不固定。所以的话每一次发出去之后，大家都知道，哎，我们就是中午一个午餐。因为深圳比较小，所以大家聚起来比较容易，并且大家聚的这个地方可能南山福田隔得也不是特别远，所以呢经常大家就可以利用这个午餐的时候，大家交流一些这个行业的这个专业方面的大家的一些探讨。并且平时我们还会做一些这个职业发展的一些分享，大家来看一下，比如中资这个境外债最近有一些什么样的动向啊，大家有些什么样可以来讨论的东西。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聚会就会更加的有主题化。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也办了一系列的这个明喜探访的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也是挺受欢迎的。我们应该在深圳的话，大家去参观过比亚迪、腾讯、深夜、深投控、华大基因，就是诸如此类各个行业的。每一次的时候我们也是可能跟成都协会有一点像啊，但是我觉得你们可能组织的会更有深度。我们现在大家可能是一个民企探访，跟对方的 CFO 去做一些交流，有的时候可能是一部分是职业发展，因为对方他也希望招更多的这个 CFA 然后来看一下，另外方面呢也是一个行业学习，大家更多的了解这个企业，去的有不同背景的人，有 PE 的，然后有一级的，然后也有这个银行啊或者做债券的，就是大家都会去做这个了解。那这个呢也是形成一个系列的一个活动，这个也是比较受欢迎。 然后剩下的话呢，第三点，我觉得我们这几年做的会比较有特色的一点，是我们一个叫做师友项目的一个活动，这个已经开展了好几届了。那这个师友项目呢，就是在我们 CFA 协会内部有一些资深的这个 CFA 持证人，就成为 mentor，成为这个导师，或者说我们不能称之为导师，应该说是亦师亦友。然后呢，也有一些年轻的持证人，他们就作为门替，那么他会来报名，我们会有一个双向选择，最后匹配的这个过程。每一个导师呢，会带领一个大概5到8人的小组，前后历时几个月的时间。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导师或者说这个师友和他这个小组的成员之间，会经常有机会大家一块儿，吃饭也好，聊天也好，或者线上的开会也好，大家会来互相切磋。在这个中间谈论的问题的话呢，包括职业发展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想法，也包括比如说，如果我们大家都是同样的一个行业，大家可以就某一本书进行讨论，或者就某一个专题，大家来进行这个行业的研究，或者是大家就是彼此门第之间，大家互相有一些问题可以进行咨询。那结束之后的话呢，每一个小组也会对他们自己的活动做一个回顾，有一些小组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研究成果。那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在这个深圳协会办了几届，还是挺受欢迎的。一方面，我们也很感动，每一次我们的这个导师招募发出去之后，都收到了很多持证人积极的报名，因为他们自己也觉得说，以前在自己职业生涯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受到 CFA 或者是往届的导师，很多的帮助，那现在也是一个希望能够反哺的一个过程，所以的话，他们很愿意贡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因为所有这些其实都是要花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做。然后对于门替来说，因为深圳年轻人也特别多，有很多刚刚持证人可能也刚毕业没几年，大家都会面临很多职业发展上的一些困惑，所以的话，通过这个的话呢，一方面有很多小伙伴，大家可以一块儿来讨论，然后也有比较资深的持证人可以这个答疑解惑。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办的一个，还比较有特色的活动。其实跟这个拓展开去呢，我们 CFA 也跟就是在深圳的一些高校也有做了一些职业发展导师的合作项目。我们有一些 CFA 的持证人，比如说也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也是他们的这个职业发展导师。所以，我们深圳的高校资源其实不多，但是呢，我们跟深圳包括一些广州的高校还是建立了特别好的一些联系，包括我们做这些导师的项目，以及我们也签署了一些这个战略合作协议。这战略合作协议包括有高校的，然后也有一些金融机构。那么，经常大家在互相提供资源，比如说办一些讲座呀，或者邀请这个导师呀，或者做其他的一些活动，大家都能共同进行分享。然后，第四点我想分享的呢，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一个活动，也是受到挺不错的一个反响，叫做大湾区金融职场练习生。这一个是我们和 CFA Institute 一起合办的。然后除了有 CFA Institute，然后还有CFA 协会，然后还有渣打银行这个毕马威。那么我们大家一起的话呢，就是我们当时收到了大概2000多份。这个就是申请这个职场练习生呢，它会分成几部分，比如说会有一个企业交流日，会探访。那么比如说这金融练习生的话呢，他会到渣打和毕马威去进行参观，然后呢也会有一个线上的一个实践讲座，比如会讲一些 ESG 投资或者是估值建模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呢，这个练习生会参加一个考试，考试结束之后呢，这些练习生就正式成为了这个进入这个我们这个整个活动，在后面呢，我们会安排1对1的这个线上导师给他们进行一些咨询，最后也会做一些小组任务，结束之后才会做一个汇报。那这个应该是今年3季度推出的，就收到的反响很好，并且的话呢，有很多人还从国外或者别的地方也都过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那这个我觉得有意的尝试，未来我们也在想说要不要把它推到更大的空间，比如说持续不断的把这个练习生的项目一期一期的把它开下去，就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参与。同时，这一个呢也会对 CFA 的这个品牌也是一个推广的这个工作，因为有很多的学生他可能现在还不是 CFA 的持证人，甚至也不是考生， 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它对 CFA 这个品牌以及这个考试和整个的这个社区也会有更好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今年我们做的很有趣的一个尝试。然后最后再提一点的话呢，是在我们今年年会的时候，我们发布了一个职业发展报告。这一个在当时我们发布的时候，大家也挺受欢迎的。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理事王穗总，然后呢，他是组织我们一些这个公募基金的一些持证人，利用了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吧，组织了一个这个叫做公募基金职业发展报告。那这一个报告的话呢，就是是一个我们的内部刊物，也不是一个公开发行的一本书，公募基金行业职业发展指南。对，但是里面的内容还是挺详实的，所以很多年轻的这个我们的持证人和其他的考生看到这个还是觉得挺有趣的。那未来的话呢，我们也希望把类似这样的这种职业发展指南，现在我们做的是公募基金的，未来可能也可以做更多别的行业。并且像今天咱们各个协会都在，其实深圳的话呢，也不是说一个金融资源像北京上海那么丰富的一个地方，其实我觉得未来我们还要做这样的职业发展指南，大家可以一块合作来做，我觉得这样我们的内容也会更加详实。我就先分享这些我们的内容。
好，谢谢。那下面请那个任理事长来讲一下。
那个我刚才听大家讲觉得特别好啊。我说实话，我们北京呢，因为是我和大为一起来弄，所以说有些系的活动其实我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我这样，我还是讲讲我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个一个呢，我自己感觉就是说，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会感觉就是大家的，特别是年轻会员，会有一些所谓的这个迷茫。我自己有些认识，我认为呢，就是现在我们其实。整个中国经济其实是走到一个转折点吧。啊，以前的旧的这个房地产和是城投啊这种模式已经是走不太动了。那未来呢其实是需要一个大的转型。这个转型过程中间我自己一直是认为呢专业发展肯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方向。啊，而 CFA 呢其实是一个专业的证书， CFA 的持证人呢也都是专业素质素养各方面都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说我一直是还是鼓励大家，我觉得中国未来是专业化发展，高质量发展，那么我们 CFA 持证人肯定是一个重要的传承者和承担者。那么大家那个未来呢是要坚定信心的。这方面其实我们北京的那个魏华总他其实也是特别有觉知力的啊，就是这一块我是认为我们还是未来想要跟大家去多传导多聊的啊。第二条呢，我自己的想法是觉得那个很快呢就是 ESG 可能又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啊。那个因为我前段时间也是到国外去，然后也看了很多报道，那么我认为呢现在的那个全球气候大会的关注度现在其实是提高了的。据说这次的大会的规模非常大啊，也取得了很多很好的成果。所以说我自己呢觉得就是说全球减碳的目标越来越迫切了。而这个目标呢刚好跟我们国家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其实是一个契合的一个状态。我认为中国如果在减碳方面能够往前走，肯定是一个我们进一步发挥我们制造业优势的一个爆发点啊。那么还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能够推动全球的这个发展。我觉得全球范围内呢我们看到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说大家会更觉得就是说这个方向非常有价值啊，既能够拯救地球，又能够改变世界，又能够改变未来工业的方向啊。我觉得这个领域未来的突破呢应该会有很多啊。当然我们其实呢现在我自己觉得这个我们 CFA 其实有一块非常重要的证书啊，就 ESG 证书。后来我感觉了一下哈，我觉得可能我们未来在这个领域还不光是这个金融监管的问题，可能还是要跟产业去联系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方向啊。第三块呢，就是说，实际上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那个跟很多机构的合作也逐渐在强化啊。比如说政府类的、大学类的、科研类的。当然，其实我自己觉得跟那个特别兄弟协会相比，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空间啊。比如说那个我们前段时间承揽了对于财富管理市场的一个课题，做课题过程中间呢，我们自己也收获良多啊。我觉得 我们组织了一帮热心的志愿者，他们搜集资料啊，撰写啊，在过程中间，他们也其实是有很大的提高。还有就是高校活动，那我印象中，那江宁做的比较多啊。那个在江宁理事推动下，我们还是有很多系列在往前走，包括他们参与我们的年会啊，这个学术交流啊，还有我们去到学校里去跟人家去做合作。啊，这个事情，我们觉得我们都在取得一些蛮好的成效。同时呢，我自己觉得，就是说现在看来，我们可能跟企业的合作其实是一个略偏弱的一个项目啊。我觉得未来还是有很多空间。那么北京的大机构呢，我们之前还是有想法去跟他们去做更多的沟通的。但是我感觉呢，就是像很多其实。非常大的机构，他们其实在那个 CFA 学位报销啊，这个考试费报销方面，其实都还是挺好的。我觉得这块就我们就去跟人说，其实很多机构人家也开始做了啊。当然可能还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到了一定 level 以后，可能做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啊。当然，我还是想说呢，未来产业领域，我认为有很多空间。比如说我上次开会的时候遇到那个三峡总公司啊，他们在讲。他们其实在海外投资做了很多工作啊，就是到巴西啊，到这个发展中国家去收了很多能源的项目啊。我自己认为呢，就是我们国家其实正在做"一带一路"嘛，这些过程中间呢，很多这个持证人非常感兴趣啊。比如说，我们曾经有一个老的资深会员，他是去非洲做了点业务啊，他回来分享的时候，非常多的人感兴趣。我认为呢，就说，未来全世界，应该说也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啊，因此的话，就说我认为呢，未来我们要在，这些，企业的发展，那个海外的发展，那么新能源的实践，这些领域，我们要去广泛的挖掘，广泛的这个沟通协调，使得我们的会员呢，更多的能够接触到更广阔范围的知识与经验。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大家未来的择业方向啊，还是自己的发展道路啊，能够有更好的认识啊。我就是这些想法很粗糙啊。那个大为讲一讲吧。
好，那我再稍微补充两点吧。反正因为时间也有限，我觉得也不可能做一个特别全面的这个汇报哈。就我就是还想那个再补充两点心得，一个是其实跟深圳和成都协会刚才前面介绍经验有点类似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活动的计划和活动的策划上，其实也是希望能够突出一个是专业化、一个系列化和常规化这样的几个特点吧。就是因为 CFA 毕竟还是一个在这个投资管理领域的一个最高的标准，所以说不管是外部人看，还是说我们自己看自己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突出把 CFA 在专业领域内的这个高的专业标准和影响力能够放到一个重心上来，然后包括从一些主题的选取啊，像任总刚才提到的这个ESG 这个方向啊，这个基本上都是还是契合这个行业的一些大的趋势，我就想说这些，谢谢。
那我们请魏华总展望一下未来。
我完全赞同任总、大为对北京 CFA 协会未来发展，包括与上海、深圳、成都协会更好协同的展望和建议。我想啊，在这里再补充两点：一是建议北京协会呢，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吸引会员、服务会员的理念和机制。当前一大挑战是如何吸引潜在的会员，特别是年轻的 Z 世代会员问题。这需要我们更深入地走进大学，专业化辅导他们的考试进阶，用一个个典型成功案例，用 CFA 持证人的高标准和全球通用性，用成为 CFA 会员后的全球链接，来吸引优秀青年的加盟。其次呢，在他们成为 CFA 会员后，协会应当协助他们建立个人职业发展数据库，并不断提升他们的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通过与猎头合作等方式，给他们创造更好的职业发展机遇。当前，地缘政治冲突、经济下行压力、金融供给侧收缩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等，给我们每个人， 包括 CFA 会员带来巨大不确定性。我们 CFA 协会这个大家庭，更应当把大家组织起来，抱团取暖，众人拾火，众人拾柴火焰高，邀请全球 ESG、人工智能等各领域的专家，不断提升我们会员的各方面能力，让 CFA 协会成为会员共同应对各类挑战和困难的温暖大家庭。二是顺应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发出的建立金融强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做好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号召，在培育复合型金融人才、扩展广大会员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方面扎实推进。比如借鉴成都、深圳的做法，与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合作，针对上市公司痛点，比如 ESG 信息披露、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以及拓展海外市场所面临的汇率风险管理，协调海外当地的 CFA 协会进行支持等等，还有给 CFA 候选人提供走进上市公司实习机会，可以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合作。另外呢，也可以学习借鉴新加坡香港协会的做法，争取北京市政府对 CFA 关于 ESG 培训方面的支持，奉献我们 CFA 协会的专业智慧。
好，谢谢魏华总。我们请宇龙总展望一下未来。
我们呢，国内的四个协会，北京、深圳、成都、上海协会，在未来我们呢积极支持四个协会的进一步的协同，支持四加一这个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四加一呢，四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四个协会，一呢就是我们 CFA 中国。我认为在我们大陆四加一这个方案，换句话说，四个协会和 CFA 圈的进一步协同密切合作，这个标型呢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和美国相比较而言，美国呢基本上每一个中大型的城市都有 CFA 协会，换句话说，这个 CFA 的资源呢相对呢是非常丰富的。而中国呢目前呢我们只有四个协会，相对来呢协会的数量有限，协会的工作人员有限，协会呢四个协会能协调的资源呢比如美国市场来的我们的资源呢也有限的。正因为有限的资源，才凸显出我们协会之间密切合作、密切沟通，共同给大陆会员提供以共享的资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从这点角度来说呢，这个 CFA 上海协会呢积极支持四加一方案，我们呢努力的贡献自己最大力量进行支持。
好，那谢谢那个各位 society leaders。 我们这个讨论虽然说最后一个话题是那个各个协会合作，我觉得在前面那个大家的发言里面其实也都有所涉及，然后接着这个协会合作这个话题，包括刚才这个谢秘书长提到这个考生服务，我就直接把大家带入协会合作的这个具体的两个事儿吧，向大家也汇报一下。一个是那个提到考生这个事儿，就是北京协会现在也在跟那个 CFA 策划一个播客节目，就是我们可能也是想请那个 CFA 人出来讲一下关于这个 CFA 考试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关注的问题可能是现在 CFA 有 CFA 考试，还有什么 ESG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 certificate， 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它整个这个都有什么证，对吧？很多人可能也跟我们一样比较迷茫。另外一个呢也有反馈，就是说中国考生的这个三级通过率是比较低的，我们也希望请这个 CFA 自己的人出来讲一下，就是说其实这个可能语言对于考 CFA 来说也并不是一个就是不可逾越的障碍等等吧，有一些类似的话题。所以也希望咱们各个协会的领导人呢也帮我们提供一些就是这个问题，然后咱们一起呢把这期这个我们是想通过播客的形式哈，就是说给各个这个观众去转述一下这个 CFA 考试的一些情况。所以也欢迎各个协会的领导人帮我们提供一些各位考生或者是这个大家这个关心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期播客呢大概会在 咱们这个新年这个附近推出，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会在2024年推出这个中国大陆四协会这个联合续费伴手礼，也是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2024年呢，这个上海、成都、深圳、北京四协会呢推出这个统一的伴手礼，是杯子上面有四协会 logo 的一款随行的这个保温杯哈，方便大家各个商旅人士出差使用，所以在这儿也是为我们这个联合伴手礼做一个宣传，在2024年任何一个会员在这个中国大陆四家协会任何一家协会续费，都有可能会拿到我们定制的这个联合伴手礼。那这块儿我是关于两个具体的合作的两个事儿向大家做了一下汇报。然后呢，下面请各个协会的这个 leaders，咱们就畅所欲言，关于协会的合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是建议？
好嘞，其实前面呢就是各位大佬们其实讲的也蛮多的了哈。然后我觉得呢，就是说，通过今天这个沟通啊，咱们几个协会的话呢，其实有很多工作啊，其实可以更深入的和紧密的来协同。因为我感觉到就是说，首先各个协会呢都有自己的一些优势和特色，但是呢有很多很多这个就是共性的点啊，比如说面向持证人的需求啊，面向考生啊，面向我们金融所覆盖的这些产业啊，这些的其实还是蛮共性的。那么我觉得呢，就是。第一的话呢，比如站在成都协会的角度的话呢，其实我们虽然一直在开展这些活动，但是感觉到就是说我们其实还是蛮希望能够这个引入借鉴，能够得到就是咱们北京上海深圳协会的这样一个支持的。比如说在这个就是我们做这个金融主题的这样一些分享啊这些呢，我们还是缺比较好的这个就是导师啊大咖呀，能够讲一些这个深入浅出的一些道理。第二的话呢，就是面向这个考生，比如说刚才咱们深圳协会讲的就是金融培训生啊，这个活动我听起来也是蛮觉得就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我们确实呢，确实也缺少这个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比较愿意来支持这个活动的一个金融机构，能够给学生提供这样的一个深入到这个就是金融机构的这样一些体验啊、实习啊这样的一些机会。包括就是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成都协会。虽然搞了一些这个就是跟这个实体企业啊，那个你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这样的一些走访调研啊，促进合作这样一些事情，但是随着我们活动推进的话呢，我们也感到就是说，可能我们的这个就是如果都聚集在比如说成都或者成都周边城市，我们的这个公司资源啊，还是蛮有限的啊，所以站在我们角度的话，其实我们确实是想这个就是有这么样一些这个协作。那么我刚才整理了一下思路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有几点啊，看看能不能跟大家来探讨一下。第一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各个地方协会的一些活动啊，如果干得好的，比如说我们试点先行了啊，或者说大家都在做这方面尝试，那么能不能把这个就是这个活动扩大化？比如说刚才那个大卫秘书长提到，比如说咱们也开展了很多走进实体的活动，刚才那个丁总也提到，我们深圳协会也在搞。走进腾讯啊、华为啊等等的，那么其实这个活动的话呢，我个人理解呢，其实它真正落地下来可能还是在各地开花，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些活动的话呢，能给串起来？串起来怎么说呢？就是第一的话呢，就是我们可能每个地方协会还是按照自己的这个计划来推这个活动，但是呢，我们把这个活动的这个宣传面啊，比如说我们搞一些活动，能不能在各个协会分别去？在我们的公众号啊或者自媒体啊去转载，这样的话呢，比如说比如成都协会可能我们有一些这个大概这个百家证券企业调研行和明年搞的这个产业金融创能会，这两个活动，像前者的话呢可能一个月是一到两期，然后后者的话呢可能一年的话呢可能有这个四到六期，差不多平均两三个月一期，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活动策划好以后的话呢，能不能在我们这个就是兄弟协会进行一个分享，兄弟协会的这个持证人啊，或者说是这个关注我们协会的这个金融从业人员，包括考生啊这些的，如果他恰好对这个我们组里的这个项目和活动感兴趣，那么也可以欢迎到这个成都协会来参加，比如正好咱们从北京出差过来，对吧，正好也关注到成都或者说中西部城市哪个公司哎感兴趣，平常也联系不上，那么正好就一起来走访一下，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兄弟协会的一些资源，这是一方面的一个想法。第二个想法呢，就是说涉及到比如说我们面向考生啊，面向学生啊，面向这个就是可能年轻的金融从业人员的一些活动啊， 看看，办着办着能不能大家就汇聚成一个主题，就是说可能我们刚才讲到专业化，这个就是连续化，和做到深度，那么就干脆就是做成一个主题，那么我们可能轮轴转，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然后分别就走。那么这样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这个领路人的活动啊，或者说是金融培训生啊这些的，能不能够这个就是说，包括刚才那个江总提到的，可能我面向考生的这个关于考试的啊那些播客啊这些的，那我们就是几个协会一起办嘛，我们去负责去这个提供，比如说成都的一些资源，包括这个就是去张罗这个就是考生啊，或者是这个年轻金融从业人员来参加，我们通过这个线上的方式，线上为主吧，加上线下结合，比如说我们可能比较好的一个活动在北京办了。北京办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比如说把它做成那个像演唱会一样的，就是这一场在北京主办了，效果比较好，那么能不能够我们邀请到成都啊，到上海深圳啊，我们再来复制一场，然后再加上线上的一个牵引的话呢，这样变成一个目前我们四个协会啊共同办的一些活动。当然就是说包括我们这个就是在这个就是日常的一些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我就想到第三点，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就是大咖呀，或者是这个就是金融资源的一些能够互相的这个就是借鉴或者是帮助。比如说我们打算做这个产业金融创能会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其中一个点的话呢，其实除了我们邀请这个就是我们能够触及到的上市公司以上市公司来做这个就是沟通和分享以外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想请这个就是券商投研部门，那么在这个券商投研部门的话呢，他们可能对这个产业深度啊，或者说是这个框架上有一些这个研究的话呢，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我们当场活动的一个主题。那么当然就是说像比如说在成都，我们的这个就是大券商相对比较少，那么我能不能邀请咱们北京、上海、深圳的，我恰好也是我们持证人所在的这个就是机构过来做分享，那么他也有机会去接触到可能我们这边的一些实体企业，这样的话呢可能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些。所以这是我想到可能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就是合作的这个主题然后多样性各方面能够进行一些加深的合作吧。看看这个孟总你还有没有补充。
那个刘总讲的很全面了，就是不仅是我们这个体系和大家怎么样能够有灵活的实质，包括我们有联合的品宣扩大影响力，然后像那个我们怎么样资源能够有些相互协同，然后我这边更多想到的就是因为我也是想的是下一步工作的话我这边可以怎么来做，就比如说可能下来我也会去把我们各个地方协会已经做过的活动在公号上的内容我自己也先提前全部都再看一遍，然后看一遍呢可能有一些小的抓手，包括一些最小可行的行动，然后可能跟我们各个地方协会之后想联系一下大家，然后我们碰一下有哪些思路是能作为一些小的尝试可以往下推的。对，所以我这边可能更多的有一些行动上的想法，然后也是下来会做一些准备，然后会跟大家有一些这个更多去碰撞吧。
好，感谢，那现在就剩成都和北京，那就任理事长来聊聊。
哎，那个其实我自己觉得还是成都这个刘会长讲得特别好啊，那个非常务实也非常接地气。那我自己是觉得那个有一个词儿特别好，就是协同。我感觉呢我所在的机构啊，还有包括我曾经参加过的很多大型的机构，他们都有协同问题，而我们呢其实是一个同样一个品牌下面的四个机构呢，其实更应该去协同吧。啊，就说那个现在那个我估计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个词儿啊，那个所以说那个具体想法上面刚才刘总讲的其实是非常系统非常全面的，我特别赞赏几个点。一个就是说有好的想法大家复制分享，在一个地方成功的别的地方可以马上借鉴，还有就是做成那个巡回节目啊，那个我觉得都是特别务实的。关于人脉资源这一块呢，我是觉得是可以相互互动的。就是北京可能金融机构也要多一点，我们这边的那个券商啊什么他们基本上都有驻点啊，但是那个这个他们未来调研过程中间是否能够和一些地区的实体去结合，我认为应该是很有可能的啊，我相信应该也会有机会。对，那么北京这块呢，我自己还是觉得就是说我们感觉上面就是我们也不希望是一个 仅仅就北京当地的一个逻辑概念在里边啊，因为我还是觉得未来如果说我们如果要搞这个跟实业的联合和时候呢，可能也会跟大家有一些需求啊，就是比如说有些企业就是不在北京的啊，那么我们能不能那个用什么方式去参加？如果刚好是那个地方协会，你们也有这样打算的话，那可能我们要不远程，还是说要是怎么样？啊，就是我觉得这些领域，那个我还是倾向于说，我们未来金融服务实体嘛，还是说跟实体这边的结合会，是不是以后还要做得更多一点啊？那个我觉得将近已经开始做那个这种品牌啊，大家这种联合，这本身也是一种标志吧？啊，我能想到就这些。
好，收到。那谢秘书长这个来说一下。
啊，这个其实刚才提到了一些合作的一些想法。我刚才听听，其实不同的协会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有些已经是有非常现成的机会，比如说像成都这边提到的，就是这种跟企业、跟实体企业的这样一些互动啊，不管是调研、参访还是这样一些机会，其实在我们这边也都有过尝试啊，也都有过小范围做啊，但是可能在我们总体上来讲呢，可能就还没有能够做到一个说能够持续的能够提供这种给会员特别多机会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可能作为北京一个 local society 来讲，我们本地的其实这个公司的资源可能也是比较有限的。那其实，在这样的活动上面，如果说我们能够跟成都协会或者我们几个协会，其实大家是不是可以联合在一起哈？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的这些优质的公司的资源和我们全国的这个 CFA 的就是我们四个协会的这个会员，我们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参与，这样可能。不管是从给会员提供价值也好，还是对公司端也好，我觉得可能都会有一些加分吧，这是我的一个想法。然后另外，刚才像那个丁总提到的深圳的这个人才项目啊，在这块我们现在其实也是这边也在联系啊，就是也是看看有没有可能能够复制一下这个深圳这边的成功经验，也是能够给我们北京的这些高校啊和学生能够带来更好的这样一些的机会啊，那我觉得其实在各方面都存在，因为毕竟各个协会大家的强项或者是特点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做的好的东西其实有很多是可以惠及其他的地区的这个 CFA 的会员。关于北京的，我想再补充一点啊，其实刚才就是从会员的活动，就是包括对 CFA 的影响力的宣传啊和机构的合作，其实刚才任总也说了很多了，然后。我就想再补充一个维度，就是说，对于我们可能明年希望能够开始启动的一些这个工作方向，是我们可能还是希望能够对 CFA 的考生能够提供更多的这样的支持和服务。其实传统上来讲的话，其实全球各地的大多数的这个 CFA 的 society 其实都是会对本地的 CFA 考生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不管是在备考啊，还是说一些职业。方向上啊，什么这样的一些这样一些这个机会，那么在北京，可能过去的很多年来，我们一直面临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们的考生人数非常多，然后会员人数比较少，资源也比较有限，所以可能对考生这边呢，就并没有说特别的那个关注啊。但是我们现在，比如说经过疫情期间，我们在考试在北京中断了很长的时间，那么从去年底以后开始恢复以后，其实北京协会这边。也连续大概做了5次吧，这个考生的活动啊，就是基本上对应的每一期考试完了以后，我们把考生请到一起，大家聚一聚，聊一聊，了解一下考生的想法。那么我们后来发现，就是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多可做的事情。其实很多人在考试的时候，在去报名、去报考的时候，其实他并不太清楚这个 CFA 它真正对应的是什么，或者说这个东西对它的价值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其实协会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的，所以这块我们也想明年有一些具体的这样一些动作啊。
好，谢谢各位 Society Leaders，祝大家新年快乐。
此档播客涉及的所有嘉宾和主播的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 CFA 协会及嘉宾所在机构的观点。希望大家可以从本期播客中获得启发和感悟。想要获取更多精彩内容，要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特许金融街哦。